兄姐妹们平安。
这个礼拜真的对我们拉斯维加斯来说是一个漫长的礼拜啊！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天啊，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惨案啊，在一夜之间就有58人丧生，500多人受伤。对于这样一个惨案的发生，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原来的生活，让我们没有办法不来不面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今天啊把讲到的题目改了。我们本来是一直在讲这个雅各书啊，我本来也是希望说进行这个雅各书，我们周报上也是这样印了。但是当我礼拜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些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个平安的问题。不过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为这一次受难的人，在事件中受难的人、受伤的人，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再聚集在一次，在这里再次来纪念这个礼拜天所发生的一个枪杀案。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把在这个枪杀案中受害的、受伤的，以及和他们的亲属、家人、朋友，再一次交托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对于他们的损失，对于他们失去的亲人，我们人真的是不能做什么。主，我们只能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为他们来向你祷告。主，你是一个能安慰人的神。主啊，你是一个生命的主。主，只有你能够医治他们的心。主啊，只有你能填补他们心中的空虚。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求你与这些受伤的人、受害的人，与他们所有需要你的人同在，亲自的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黑暗的过程，亲自的医治他们、扶持他们以后的路程、以后的生活。主，我们在这里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存活的人，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存活都是你的恩典。主，你让我们存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你要我们去做你的工。主啊，你使我们得救是要我们行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帮助我们来传扬你的福音。在这个黑暗的城市里需要主，需要从天上而来的亮光。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做你的盐，做你的光，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人看到说，在这个冷漠的黑暗的世界里，仍然有主你的爱，仍然有主你的关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有这个心去来做你的工。求你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同在，更与所有需要你的人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礼拜五的时候我看了一个这个 ABC News 的一个特辑，就是 2020， 你们大概看过这个节目。 2020 这个礼拜五它是专门讲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一场惨案。他访问了一些在这个惨案中就是去参加这个音乐会现场的人，他去访问他们，从他们的口述中、从他们的照片中、从他们的录影，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用手机录影来重新来回顾这一次事情的发生。当你跟这些受害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的能够体会到他们是多么的绝望。他采访了一位太太，她说她是跟她的这个先生一起到这个维加斯来过他们的周年纪念。我是没有听清楚她是多少年，但是从她小孩的这个岁数来看，至少应该有15-20年左右的这个结婚周年纪念。他们来参加这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太太说他们两个是非常高兴的，小孩带着小孩们的祝福。他说一人拎了一个皮箱来到 Vegas， 他说结果他回去的时候，他说他得一人拿着两个皮箱。这个时候他的先生的遗体在这个 飞机的这个行李舱里面。他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说是这样高高兴兴的来，是这样凄凄惨惨的回去。你看到他们说哪一个人有想到说到了维加斯来是会经历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悲伤，以为到了这个拉斯维加斯来都是来欢乐，都是来 party， 都是来尽情享受的。但是他们受到的却遭遇到的却是跟他们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还有一位母亲，她提到说，她说她带她的儿子到这里来过她29岁的生日。29岁多年轻啊，这个儿子是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一个退役军人。他说他母亲说当他在伊拉克战场的时候，他每天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真的是担心他在战场上受伤受害。当他回来过后，他说母亲说高兴得不得了，儿子总算回到平安回家了，决定带他儿子到拉斯维加斯来庆祝他29岁的生日。结果儿子就遇害了。当他这个采访这位母亲的时候，他说在最危险的地方他都没有受伤，不想到说回到了家里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在这里他却遇害了。真的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们不得不来思想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一个充满暴力充满邪恶的地方。当然当这件事情发生了过后，在人的震惊之中，在后面两天人就以什么以善良来反击这个邪恶。因为人觉得说这个世界的邪恶我们抵挡不住，我们怎么做，我们以我们的善心来抵挡它。在这个之后你就看到说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突然变得说大家都变成火热了，大家都变得充满了爱。马上这个事件发生过后第一天需要血，因为救急伤人需要血，那捐血的人真是人山人海啊，从来没看到这样的场面。大家排队排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排到说我今天就是要捐血给这些需要的人。还有周围旁边这些这个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和这个加州都有很多人开着车到这里来为这些伤员们来捐血。然后你看到在维加斯的这个网站上的募捐款项，知道这些人确实这些受害人要花很多钱。你知道死人坐飞机可比活人坐飞机要贵得多得多得多，所以他们这些遗体要运回他们的家乡需要很多的钱。这些亲人们到这里来寻找他们的这个寻找他们的亲人和家人的时候需要很多钱。结果这个维加斯网站上的这个为受害者捐款的那个款项，你看就像这个像那个数字快的往上升的不得了。他开始设定的这个目标是200万，还没大概两个小时都不到就已经冲过去了，然后就改成500万，半天都不到又过去了，最后改成800万又过去了，改到1000万，那是第三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已经看到说快接近了。我们看到说人真的是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寒心。现在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维加斯的大道上面，就在那个如果你们知道靠近机场有一个很老的维加斯欢迎到维加斯的那个标记下面，出现了58个十字架，58个十字架代表着受害的58个人。你看到说这些人的照片，你如果看了新闻就知道，在新闻上把这些人的照片播出来，都是非常年轻的人，非常年轻的一代，他们都是带着各样的美好的这个美好的事情，带着各样的憧憬来到拉斯维加斯，他们却在这里失去了这个生命。因为这个惨案的发生，我们真的是不能再像平时一样生活了，但是这个惨案却把人唤醒了，它让人真的是再一次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再一次来思想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相信神的意义是什么。 从这个惨案发生以后，你就看到大批的人涌进了教会。你看到拉斯维加斯在那个后面几天是不停的，每间教会都是不停的祷告会的出现，而且祷告会的人数之多。我们教会在上礼拜三也为他们这些受难者举行了这个一个祷告会，专门为他们的家人，为这些人是上受到这个精神上的损失，或者是受到这个痛苦，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尽我们的责任来分担他们的忧愁痛苦。但是在这个时候，人可以做的也就只有这些。我们虽然只有50多个人失去了生命，但是大概有5,000多人，他们心灵都受到了伤害。人突然觉得说失去了平安。我跟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冲击，特别是那些跟这些事情稍微有点关系或者比较临近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临近这个现场的地方，他们都变得非常的惊慌，告诉我说他不敢出门了，告诉我说他不敢去上班了，他一出门他就害怕，他一看到人多他就紧张。因为什么？因为人心里失去了平安的感觉。那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探讨一下我们平安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对于失去平安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平安是人生存的第二个基本需要。人生存的第一个基本需要是温饱，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不吃饭没有衣服穿那就活不下去，那是绝对的。但是当你的温饱，基本温饱满足过后，人生存的第二个需要，人需要平安才活得下去。人如果成天在惶恐之中，如果人成天都在惊慌之中，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所以这是平安是一个我们健康的基础，也是我们生活品质的保证。今天我们要来看说，在圣经里面，神他应许了我们平安。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赐平安的神，或者英文叫做什么 Jehovah Shalom， 赐平安的神。我们今天来思想说，在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面，神要怎样来赐给我们平安。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一个故事，它是在这个记录在士师记我们知道说士师记是记录这个以色列人当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过了红海，又过了约旦，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之地了，他们已经在迦南地安居乐业一段时间了。现在在这个神所赐给他们一个非常丰盛，一个非这个可以丰衣足食的应许之地，这个圣经描写说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却还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士师记六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当时还没有去世之前，就在这个警告这些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进入迦南之地过后，你们有很大的房屋可以居住，你们有很多美食可以享受，你们可以吃着你们没有种的葡萄，可以喝着你们没有种的这个橄榄油，你们会有很丰盛的日子。但是他说，你们那时要谨慎，免得忘记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这是所有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已经在圣经里面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将来你们要遇见的事情。神是警告了， 真是提醒了，就像圣经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遇到的事，我们可能会犯的错，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要做什么，神给我们这个选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迦南地，确实得到了所有这些丰盛的物质上的这个祝福，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神，却真的忘记了神。然后神怎么样呢？就一次一次的让这些灾难发生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被外邦人来欺压，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要他们转向神，要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丰盛而完全忘记了神，而越离越远。神要通过各样的事情把他们再一次召回到他的身边。那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也是一样，当我们的物质非常丰盛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温饱不成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人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我们也在离开神。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中，我们说学校不需要读圣经，不能祷告，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的政府中，我们说政府机构都不能有公开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活动，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离开神。那神会怎么样呢？他爱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犯罪，他爱我们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身边。所以今天神会让各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说最近的各样的天灾人祸，神要唤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神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你看这一次这个事件发生了，有多少人在祷告，你看这个总统为这件事情发生而的讲话，他的讲话里面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中间还要引用一段圣经。因为在这种时候，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人才发现说我们自己真的很渺小，我们自己真的很脆弱，我们需要神，特别是在这种时候我们非常的需要神。当这个以色列人在痛苦中，他们在这个米甸人的欺压中的时候，他们开始呼求神。你知道这就是神的恩典，无论我们离他多远，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每当我们转向神，每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他就应允我们。同样的，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过后，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来到他们中间，来到他们中间。神的使者第一个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他拣选了这个基甸来做他的工。所以当神的使者来到基甸的身边的时候，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们同在。这个基甸第一个反应就是开玩笑，神怎么可能跟我们同在，不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不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所以这个基甸的回答是，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于这一切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到米甸人的手里。我们看到说，对于基甸来说，在这样一个不平安的时代里面，他也是一个不平安的人，因为他已经觉得说神已经抛弃了他们。因为他听到过神的大能，听到过神的能力，他说如果神有这么有一个这样大能的神，有一个这样慈爱奇妙的神，他怎么可能让我们现在变成这样的光景？因为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的非常的痛苦，因为当他们播种播完过后，米甸人就带着他们的大军像蝗虫一样的冲到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家园里面来践踏他们的田地，以至于他们没有收成，把他们的牲口也全部带走，所以他们就是基本的温饱都没有。他说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神，他不可能在这里，因为他已经把我们丢弃了，不然这个跟我们听到的神是不符合的。所以他的这个用词是什么？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就是假如他觉得说根本不可能，在他心里说 神已经抛弃了他们。人确实是，我们有些时候不太明白这个神的作为。我们觉得说以色列人好，他们是不好，他们离开神，但是也不能请这个基甸人来处罚他们。这个基甸人压根对不起，米甸人来处罚他们，因为这个米甸人压根就不认识神，怎么能找一个比他们更坏的人来处罚他们呢？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这个世界在，当我们这个社会在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不明白，但非常有可能是神用这些恶人来惩罚我们，来要我们回来回到他的面前。虽然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那个死掉的人比那个恶人好很多，怎么能够找一个更坏的人来处罚呢？是的，神用人的恶来成就他的事情。对于基甸来说，他不平安，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事情发生是非常的没有道理，不符合我们人的观点，不符合我们人的公平。但是不要紧，神会把他的平安带到我们心中。我们下面来看说神怎样在这个基甸的心中变成了一个赐平安的神。神他可以赐我们平安，因为他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要得到神的平安，首先我们需要来知道神的同在。所以当神的这个使者来到这个基甸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基甸还不认识这个是神的使者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跟他讲话的时候还是像平常人一样说，这不可能，神不可能来到这里。那这个神的使者就继续说，他说我要拣选你去击打这个米甸人，我来拣选你，你去作战，因为你现在没有平安嘛，你就去把这个米甸人打走，你就有平安了。那这个基甸第一个反应就说，我怎么可能呢？不要再开玩笑了，我是那个什么，我们家是这个族里面最小的一个家族，我是我们家那个最小的那个人，怎么可能凭着我的能力能够去把米甸人赶走呢？那神说，你如果来跟我一起，我与你同在，你可以把这个米甸人赶出去，打出去，就像打一个人一样，把这些所有的人打败。这个对于基甸来说，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神？是不是神真的到了我们周围，到了我的身边？对于他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打，不是说我们有多少兵，不是说我们有多少武器，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要知道说叫我去做这个事情的人是不是神。如果是神的话，就是另一种说法了。所以他马上跟神的使者说，你待在这儿不要动啊，我来给你准备一些礼物，然后啊，你如果是神的话，你就告诉我，你就证明一下。讲得很婉转啊，不能，我们碰到神不能说，神你来把 ID 拿出来给我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哪一位神啊？你给我看一下。他不能对神，因为对于基甸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说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从他列祖那里知道，所以他看到说这个人自称他是神，他的反应就是我要怎么来证明一下？那证明呢，就说我把礼物拿来，我来给你献祭，把我的礼物献上来，我看看你怎么表现，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神了。所以基甸就赶快跑回家，这个神的使者说，不要紧，你就慢慢去做，我在这儿等你，绝对不会走。那基甸就跑回家去，又杀羊煮汤做饼。我想那个神的使者大概等了三天，因为杀一头羊还要煮成汤，还要做成饼，要很长的时间。当他把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好了，回到这个神的使者面前的时候，果然他没走，他坐在那里。那就告诉他说，你把这个饼拿出来，把肉放上去，放在石头上，然后呢，把这个汤再浇在上面。啊，这个石头上又有饼，又有肉，又有汤。然后他就怎么样，伸出他的杖来，这个神的使者伸出他的杖来，让一切马上就全部烧成灰了，然后神的使者也消失了。 哇，我在想当时要是我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反应，我常常是把我们家的肉给烧焦，但是还没有烧成灰过。我觉得 烧焦有可能，烧成灰这个要很大的这个能力，而且不仅是烧成灰了，呼，他人也不见了，我也没把我自己烧不见过。所以我老公回来只看到烧焦的肉，人还在那里，还好。但是神就是这样让这个基甸确信他已经在他旁边了，他已经来到他的身边。对于基甸看到这一场过后，他相信了。刚刚讲了半天，绕来绕去，他都不太信这个人是神派来的，来到他身边。现在他信了，他说：“哎呀，那我今天看到神了，哪有人敢看到神还可以存活的呢？”神说：“不要紧，你可以活下去。”那基甸就怎么样？赶快筑了一个坛。筑了一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就是我们讲的 Jehovah Shalom， 耶和华沙龙，这是一个音的翻译，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是平安。我们这里看到说，基甸知道神在他的周旁边，他就有了平安。他在这里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平安已经到了他身上。平安是在哪里？是在神的同在。基甸没有说：“哎呀，我的这个兵力是我的平安，我们的武器会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财产会是我们的平安。”都不是，这些都不会是平安。唯一真正的平安，那是在神身上，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他知道说，神给了他一个证据，让他知道神在他的旁边，他就筑了这样一个坛，告诉神说：“你在我身边，你应许与我同在，这就是我的平安，这就是我的平安。”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也看到说，当这个摩西离开这个以色列人过后，我们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当他这个过世以后，这个权力到了这个他给了这个约书亚，要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约书亚，接到这么大一个责任，也是没有平安。但是神说什么？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住，我怎样与你同在也必照样，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怎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给的约书亚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心里的平安。什么是平安？我们常常认为说不要打仗就是平安，大家都停火，像现在的这个叙利亚，那就是平安。其实不是，我们倒知道说，当大家都停火的时候，有没有平安？没有，大家都在准备武器、上子弹，准备下一场。那个时候不是平安，或者是大家都停战的时候，我们开始冷战，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打。我们现在不用枪炮来打，我们用心理来打，那也不是平安。那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平安是一种内在的和谐，是一种心理的满足，那才是真正的平安。记得有人说画过一张平安的画，那平安的画怎么把平安画出来？画一个在这个暴风雨中，一个小鸟的巢，在这个风雨中，外面虽然是闪电雷雨交加，但是在这个小小的鸟巢里面，有两只小鸟非常的安静的待在那里，那就是平安。平安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环境所能给予的。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他给的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平安，他要和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有平安。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基甸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说，神他不仅应许他的同在，这是我们平安的一个根据，他还告诉我们说，因他会带领我们得胜，这是平安的一个依据。
如果这个神只能与我们同在，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我们还是没有平安，对不对？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得靠我们自己。神说他不仅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我们得胜。对于这个这一点，我们看到说基甸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觉得说非常高兴，筑了一个坛，神会我与我同在了。但是他的第二个反应就是，神虽然与我同在，我还是得靠我的力量来争取这个平安，靠我的做法。怎么办呢？召集三万人，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是好事，我们有神了，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平安，弄他个三万人，三万大军，我们就去跟这个米甸人决一死战，因为神在这个我们这边，可能我们会赢。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当我们知道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用我们的方式去做工。那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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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神说我不要你们以你们的方式去争取，因为那样你们就算得到了，你们还是没有平安。你们要靠我，靠神，你来看我怎么做工，你要看到神的大能，你以后就会真正的有平安。那这个怎么靠呢？神第一件事情就跟基甸说，三万人太多了，你们打赢了都以为是你们自己打的，先跟那些不想打仗的人说，请要回家的就回家。哇，那当然很多人要放假，当然就赶快 take a vacation 啊，马上就2万多人就回家了，剩下1万了。哎呀，基甸说1万人是少了点，还是凑合吧，我们就1万上。神说还太多太多，你们这个1万人等一下打赢了又说是你们1万人特别勇敢，这个留下的都是勇士们。神说不行不行，拉到河边去喝水，我们看看挑选这个喝水样式适合我心意的，我们再留下来。有的人在这里解经说啊，因为有的人是跪着喝，有的人是趴着喝，神要挑一个这个勇士们，他们那个喝水的方式，会打仗的是一定是这个跪着喝的人，他们肯定是会打仗的，所以神要留这个300人。我其实觉得说神没有在挑选勇士，因为你后面看到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跟连枪啊炮啊都什么都武器都没碰到。我觉得神好像就是想选少一点人，看哪种喝水的人比较少，他就要哪种人。到最后那些人上战场都不是在打仗，都是在做拉拉队，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会打仗的上。所以他就找了那个特别喝水姿势特别奇怪的，然后就只剩下300人。神说我就只要这300人。你叫这300人去打。当时如果你回家去看这一段故事，那个米甸人和他们的这个东方人各种各样的人，他说他们的人像什么，像蝗虫一样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的骆驼像这个海边的沙一样这么多，这么大队的敌军，神就要他们预备300人。我看这个基甸就再有这个筑了这个坛也没有这个平安了，他觉得说这300人哪里打得过这个什么连数都数不清的敌人呢、啊？大概不敢上了。神说不要紧，他说世人我们都神都理解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虽然我们脑子明白神可以做的事，常常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敢去信靠，因为我们的逻辑老是认为说我们的逻辑不符合，这个要是不能符合我们的逻辑，那就不能是真实的，这是人犯的常病。那神说不要紧，他体贴我们的软弱。神说好，那你基甸，你就带一个你的这个佣人，你去那个敌军那边看看，你看看你就有这个胆量去打了。啊，基甸就是赶快就带着他的佣人去到那个敌军帐篷那边去听听他们在有什么计谋，是在做什么策略。啊！结果听到敌军人在说什么？哎呀，我做梦梦到一个大饼滚到我们的营中，把我们的这个帐篷都推倒了。结果我们就彼此互相厮杀，我们就失败了，因为神已经让这个以色列人得胜了。哇！基甸听到了，高兴得不得了啊！看他们饿的，做梦都梦到大饼，一定是没有什么作战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他们从他们的口中已经说出来，神已经让以色列人得胜了。战争还没有开始，一兵一卒都还没有开始发出来，神已经赢了这场战争，神已经让这场战争的输赢已经决定了。这就是神要我们依靠他的， 他不需要我们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只是去相信，相信神，相信他已经得胜。我们只要敢相信，我们就会有平安在我们心，因为神已经让这个胜负已决，他不是要我们再走一条未知的道路，而是他已经让这个后面的事情都已经发生完毕，这个战争都已经结束。所以在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当这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什么？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上你们有患难，然而你们要鼓起勇气，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人在我们的当中，他要给我们平安。他说他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事情啊？就是关于天国，关于末世，关于永恒，关于我们的生命要朝哪里去，把所有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要可以有平安。为什么会有平安呢？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会经历一些患难，这是绝对的。没有人信了主过后他的生活就一帆风顺，没有人信了主过后他就可以他的世界就平安，别人的世界不平安，不是的。我们都会一同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所有的事情，但是区别是，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当我们知道一切会发生的事，当我们知道神已经胜过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而所有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就没有那个里面的平安。环境的改变不能改变我们的平安，这个世界的患难不能夺走我们的平安，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当基甸去打仗的时候，当他听到这个他的敌人都说这个以色列人一定会赢的时候，他有了平安，有了平安，他就敢带着这300人冲到这个敌军里面去，也没有什么精良武器啊！你看他们就好像拿了一个空瓶子，拿了一个吹号的角，这哪想去打仗？这分明就是去 party， 对不对？然后到了敌军那边，把他们围起来，100人在这边，100人在那边，拉拉队布置好，然后就哇大叫，然后这个敌军怎么死的？是他们自己互相残杀死的。他这个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拿刀，他们连刀都没带，都不是他们杀的。神在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去拼命，因为神的能力，神只要我们在旁边，神只要我们一同跟他经历这些事情，神要呼召我们出来跟随他，与他同工，不是要我们来帮助他。我们人每次一帮忙就出错，神不需要我们来帮助他，神要我们相信他，神要我们跟他一起来经历这些事情。当我们经历过神的大能，当我们跟随神走过这条路过后，我们就真正的明白说，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有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有平安。那是一个真实的平安，那是一个世界再也夺不走的平安。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平安，一个在我们里面真真实实的知道他的同在，他的大能，靠着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安。那要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神的平安？我们认识了神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我们要怎样来得到这个平安？第一件事情，神讲到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要得到神的平安，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们是好人啊，对付罪的那比我更多的人，他们应该对付罪，我算很好的了，我可以先按照我的这个原样继续生活下去。神说，你要经历神的平安，你必须要除掉身上的罪。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想想，活在罪中的人不可能有平安。如果你是一个说谎的人， 你告诉我你会不会有平安，你成天都在担心你的谎言什么时候会被人拆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会不会有平安？不会，你成天都在想说我的利益，怕被人家伤害。一个嫉妒的人，一个很这个愤怒的人，都不会有平安，因为这些神说都是一个罪。当你的罪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平安。对于基甸来说，同样的事情，当神告诉基甸说我会与你同在的时候，第二天神没有说基甸赶快起来去招兵买马，赶快把东西布置好，他第二天告诉基甸说，除去你们家的偶像，把你家的偶像先除去，除去偶像过后呢，为我献祭，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这是神要求我们所做的。你要得到神的平安，你首先要除去你的罪，因为神不与罪人同行，不与罪人同在。所以神说恶人绝对不会有平安。如果今天你还想带着你的罪在生活，如果你还在享受你罪所带来的这个快乐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奢望你可能有从神来的平安，因为神不会给罪人平安。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说要得到神的平安，我们要与神同行，要与神同行。这是在罗马书保罗讲到，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每个礼拜只有一天到教会来想到神，那这样子你是不可能得到平安的。因为这个神要得到我们从这个神来的平安，我们必须要亲近神。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一个字叫做体贴，在这里看到没有？体贴肉体，体贴圣灵。体贴是什么意思啊？体贴就是思想顾念，或者是英文是 set your mind up， 把你的这个头脑思想放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就叫做体贴。他说体贴肉体的事情，什么是体贴肉体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思想常常都是在这个追求这个世界上面，你的思想常常都是在想说我有什么需要，这个我的享受，我的这个今生的快乐，世界的这个目标。如果你的思想都是在这个上面，你的这个 mind 都是 set on 这种事情上面，他说是什么呢？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什么是死？不是说你马上因为想着世界你就倒下去就死了，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死是一个隔绝，你就与神隔绝了，你就不再有神在你身上了。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平安，对不对？这神讲到说他的平安是要与你同在，你如果都不能与神同在，你就不可能有平安。那什么是体贴？他说要体贴圣灵的事。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做，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圣灵住到了我们身上。当我们在心中的灵在做工的时候，如果我常常思想都是神的话语，我常常思想都是神的旨意，我常常都能随从我的圣灵带领去生活的时候，那就是你体贴圣灵。那你体贴圣灵就是与神同在，那神就在你心中。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他说你就有真正的生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要得到平安，我们需要调整我们思想，我们的这个 mindset 要放在对的地方。这个是好像听上去非常的抽象，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放，要头放到一个地方还可以，这个脑袋要放在一个地方好像很难。其实不是很难，你们给你们打个比喻，你们大概很多人都经历过时差， 对不对？凡是出国的人都经历时差，年纪越大这个时差越严重。我以前都没什么时差的感觉，现在觉得说，我现在想想11月马上要调了一个小时的时差都会折腾我一个月。那当你有时差的时候，你的里面的生活的规律是按照你以前的时间设定了。所以当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外面的环境时间不一样了，但是你里面的时间还是一样。所以你有时差的时候，你会半夜爬起来想吃饭，因为按照那个以前的这个时间，那个是吃饭点，对啊，你会半夜饿的不知道，然后就爬起来想吃饭，然后到了早上人家都起床的时候，你就昏昏欲睡要去睡觉了，因为你的里面的这个时间还是按照另外一个地方设定在运行。所以当外面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马上来改变你的里面。同样的，神说要我们什么？把我们里面的思想，把我里面的心情设定在他的国里，设定在他的话上，按照神的律去运行。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这个世界跟神的国不一样，但是因为你里面是按照神的话设定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按照神的律来生活。当你按照这个神的话神的律来生活的时候，他说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里面有平安，你里面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神给我们的平安并不是按照外面的环境在改变，不是外面这个风调雨顺我就平安，不是外面这个世界和平我就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说世界和平我们讲了多少年，他说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真正世界和平停下来这个不打仗的时候一共只有300年的时间。好，这300年大家都在磨枪，在准备炮弹，准备下一场。所以你如果你的平安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永远都得不到平安，因为你看到说这个世界这个越来越多的灾难出现，这也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当这个世界要走到末日的时候，只会越来越混乱。如果你的平安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就会越来越没有平安。但是如果你的平安是在神身上，因着神的同在，因着你相信神的大能，你这个平安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你都不会失去这个平安。这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人不要因为外界的苦难，不要因为患难，不要因为世界上发生一些惨案，我们就失去平安，因为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我们有神在我们心中，我们当我们对付了我们的罪，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过后，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只要神在我们旁边，人能拿我们怎么样？神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他不抛弃我们，他也不会丢弃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只要愿意我们认罪悔改，他就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平安。好，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讲到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帮我们放一下这个诗歌，有平安在我心，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平安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有平安在我心，没时间 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的话语。主，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平安。主，你知道说我们常常活在没有平安的环境中，但是主，谢谢你，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就是那位平安的神。你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从属天来的平安，因为你已经告诉了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也告诉了我们将要走的路。但是主，你应许说你会与我们同行，而且你已经胜了这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永生的盼望，将这样属天的平安放在我们心中，也求主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常常与我们同行，常常的教导我们说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乃要定睛在你永恒，定睛在天上的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主啊，真是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